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二、四、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股票市场千奇百怪，见怪不怪。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哇，天气突然之间怎么说变冷就变冷齁。前几天我还在真的穿短袖齁、就超不一样，然后突然之间冷到不行。就我就突然在想说，这个投资啊是不是也有季节性啊？可是投资的季节性好像跟我们在做股票的操作不太一样。投资很像这个季节性很像那个梅花要越冷越开花齁。所以是不是这个冬天呢反而是适合投资进场卡位的好时机呢？那尤其是呢 A 股最近大家有点雾里看花齁，看不太懂。那到底有没有机会在这种天气这么冷的时候，然后我们雾里看花的时候，别人都不懂得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来卡位呢？巴菲特不是讲吗？别人悲观我们要乐观吗？对不对？而且行情就是在这个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我就突然想 A 股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呢，我就想说特别邀请在不论在总体经济也好，在整个 A 股市场做深入的观察也好，都非常有独到见解，也是非常受到我们粉丝推崇啊。每次他来节目啊，大家就留言留翻了，忍不住我都想说这样会不会抢了我的风采的这个孟迪老师啊。这样开场的介绍够震撼吧。
哇，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不会啦，真的当之无愧齁。那今天呢，我也想说请我们这个孟迪老师，他本身目前也是群益齁投信的这个 ETF 的经理人齁。那当然因为我跟孟迪老师是很好的朋友齁，我刚好最近跟他在私底下在聊天啦齁，我们就聊到说这个 A 股是不是也有季节性齁，那他就跟我侃侃而谈。我说等一下，就这么的，你现在讲的这些内容太精彩，你可以不要再讲了。我说来我们节目再聊好了，这样子齁我一边可以做节目齁，一边又可以聊天，不会浪费时间。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对不对，孟迪老师
一点理过，一点理过，对对对对。
好，那当然呢，一开始呢，我觉得先问一下孟迪老师，就是这一次的双十一好像没有过去这么热闹齁，你觉得呢？
这倒是真的，因为刚好我晚上跟两位广告界的朋友刚好在聊到这一块，他说哇，今年台湾的双十一真的很冷。我说不是天气冷吧，他说不是，是下广告下的单量非常冷。那想当然应该是说整个台湾的广告业或许有一些质变，那质变的地方是来自于网际网络的盛行嘛，不管是从社群媒体，不管是从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直播的一些平台，那大概的广告量都跑到那边去了。那当然我们如果从刚刚提到说天气冷，那不过天气冷呢，只要预报预测的准，就像这一次的中央气象台其实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告诉我们说今天开始要冷到明天，那明天之后就会干冷。那如果是准确的预报的话，我想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应该也没有说，我想今天大家都有带雨伞嘛，今天大家都一定会再多穿一件外套，所以做好的最好的准备，我想刚好可以让我们这样子从容的度过。就刚刚教授提的巴菲特他曾经说的嘛，热闹的地方不要去，那冷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很对投资来讲刚好是一个很从容可以进场的点，因为不拥挤嘛。就像我们常常看到外资报告是说现在的哪一个投资区块是最拥挤的，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说那些地方可能大家看一看就好，那反而是比较没有人的地方，那你就可以从容的坐在那边坐享其成。那看来现在的中国股市似乎有这个意味在，
根本没人了。
如果对，所以才会像今天天气这么冷一样。不过还是蛮有机会的，就是说不管从一些数据上来观察，或是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经济 济的一些现象来观察，似乎还是有这么一些琢磨的机会的。
那你看这一次，因为我觉得双十一这一次的数字啊，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差，因为天猫的我看他那个11月11号的这个交易总金额其实也超过5400亿人民币哦，包括他销售那个苹果这个品牌也卖得非常好。当然我觉得关键还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大家没有去注意这些东西。你看过去美国跟中国之间彼此之间，像之前不要说什么什么见面谈一谈啦齁，卖修妹的贺啊啦齁。诶，可是这一次拜习会会不会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机会透露出来，或者是说因为过去 A 股不好，当然有一部分的原因，除了说中国大陆政策的调整之外，还有中美制裁，美国的制裁也有一些关系。可是这一次的拜习会会不会是我们投资中国的一个拐点呢？
嗯哼，这是拜习会啦，其实是从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半个月前，我在一篇香港的一个新闻上面就已经读到了，说诶好像中国跟美国开始要去安排一次的会面，那其实只是一个短短的一个讯息，然后刚好被我瞄到。那瞄到之后，我也觉得蛮好奇的，因为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疫情之后呢，其实习近平已经有超过22个月没有离开中国了，连上个月的20国的所谓的集团会议 G20， 还有这个月初在联合国举行的所谓的气候峰会，他都没有去。这么重要的两个会议，他都没有出面的话，那代表说如果只是单纯的就中国跟美国的领导人他们要见面的话，应该也不至于会去出席。所以我就在猜说，如果不出席的话又要见面，那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嘛，用线上的或是用所谓的 Teams 啊，或者是所谓那种视讯软体去做一些会面。那果不其然，他们真的是安排这样子的一个会面的方式。那我又在猜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跟美国的不同时区嘛，又刚好差了12个小时。那如果安排在一个时间点是比较让某一个人比较从容的，不用去熬夜啦，不用半夜起来啦，或者不用饿着肚子吃的一个时间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谁比较想要见谁嘛。那11月6号他们两个安排会面了，早上约会面的时间是在早上的8点半，台北时间早上8点半，也就是他们会面的时间是在亚洲时区，习近平可以从容的吃完早餐，就在荧幕前等着拜登的上线。可是拜登呢，可能是在美国时间的晚上8点半，搞不好他都还没吃晚餐，或者是准备疲累的一天之后准备休息的时间，却要拖着这种可能眼睛睁不开的双眼，然后来跟习近平做一次这么重要的会议。所以就可以感觉出来说，诶，好像这一次中国就开会时间点来看的话，好像就已经站得住脚，就是站得上风了。那我们再来看说，从两国中间应该说谈完会后，他们谈了三个半小时嘛，不过好像也没有所谓的联合公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重要的会议都有一些两个必须压章的说，哎，我们在会议里面讨论了什么，好像都是各说各的，那也没有出面去否定说双方说的东西，那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东西好像都是真的。那真的之后呢，接下来我又去观察了一个，他们很密切的在会后，美国呢就开始去看一些所谓的做了一些动作。这个动作呢，就包含了第一个，他就让整个所谓在川普时代所要去克制的一些税收的部分，他去做一些先取消掉了，对于所谓进口太阳能板的部分重新去征收税收的部分把它取消掉了。那在接下来呢，我又看到说他们好像对于所谓的绿能环保中间有一些合作。那上一周呢，就传出来说美国总统要求，就是拜登呢希望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些大国呢能够进一步的考虑所谓释放出原油的储备，然后来让整个原油的价格回到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从这两个现象，再加上他们叶伦也曾经在广播节目里面告诉我们大家说，诶，我现在因为现在关税过高的话会引发我的国内的物价的通货膨胀，那我为了要控制这些通货膨胀的话，我可能要开始去考虑降低川普时代所针对中国的实施的关税 关税的一些现象。那如果从这些的点来看的话，美国不断的释放出善意，那或许就投资中国来讲的话，就像刚刚教授提到的，何尝不是一个拐点的预期，那我们也乐观期待着这一件事情的发生。
当然你刚才讲到那个一个是税嘛，我觉得关税的部分，其实你刚才在讲就是说几点钟这个，我突然就想到拜登被川普之前就是开玩笑说 sleep Joe 嘛，他说哎，当中可能被爱困了，所以他就打起精神。当然第一个是说税的部分，然后税的部分当然如果能够降低对中国来讲当然好，因为他大量的出口到美国。另外一个就是说能源的部分，确实现在原物料的价格高涨，如果中国啦、印度啦、日本大家能够释放出一些战备储油，因为我看日本最近好像也有这样的意愿，那压低能源的价格，自然通膨的部分能够趋缓。可是最后即便就是能源的价格下降了，但是如果关税很高，其实说真的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讲压力还是很大。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也有很多网友最近可能也在讨论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啊，就是说
是
为什么股价这么冷淡啊？你看啊，你们说双十一哦，消费力惊人呐、啊、哦，我看最近那个直播在卖口红啊，卖那个隐形眼镜啊，哦，还是很厉害啊。哎，可是问题是总体经济的数字看起来是不是那么亮眼？总体经济的部分，
没错。我想各位网友或是投资朋友观察这一些的数字呢，其实还蛮敏感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不管是从总经面啊，不管是从一些景气的一些指标都有一些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如果就目前近期来看，所谓的大家比较熟悉的 PMI 指标，那 PMI 呢就是所谓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嘛。那其实在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有分为官方跟民间版的，那大家怎么样去区别这边中间的差异呢？如果官方的话，你就把它当成说，因为他要去拜访这些采购经理人，那再结合不管是从所谓的订单啊，然后或是所谓的从业人员的指数啦、啊、生产指数啊等等的，这边去做一些计算。那计算出来之后呢，刚刚提到官方版的就是会针对中大型的这些企业去做一些计算，然后跟陈述出来说，哎，我的 PMI 是多少。那如果是民间版的，它是有一个所谓的 market 所谓的研究机构，他们也会做这样子同样的事，不过它是针对中小型企业。那这两个指标就可以去搭配着看。那从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大家都应该都还蛮清楚的，如果大于50的话就代表扩张，小于50的话就代表可能比较趋缓一点。那目前来看这个数字不错，中国是小于50的，那大家应该看到这个数字就觉得是趋缓。不过从股价上来看的话，因为既然是我们是所谓我家是群益投信嘛，那群益投信所追踪的所谓的深中小指数的一个 ETF 就是00643，他刚刚提到他追踪的是深中小指数。那深中小指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今天收盘的位置，他今天应该说从今年三月以来首次又回到了10000点。那10000点呢，其实是从今年三月以来最高的一个点。那相对于所谓的上证，相对于所谓的其他的沪深300，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的指数都来得强一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分歧的一些现象呢？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因为如果整个总体经济的数字就反映出来的是刚刚提到的中大型的话，那它有可能因为刚刚提到 PM 还是往下掉嘛，那如果是反映出来是中小型的话，或许就没有那么的一个悲观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提到的所谓的悲观的数字呢，其实它反映的是一个总体。那 PMI 其实一刚开始大家都把它定位为所谓的同时指标或是领先指标，不过因为近期来不管是从资讯的透明或是整个财报的一个完整性，那都很迅速的流通到我们投资人这边可以去做马上去做判断，所以其实这些数字已经慢慢成为一个比较落后的指标。那什么才是所谓领先指标呢？我想大家有猜对了，就是股价。那为什么说股价是领先指标？大家都知道股市呢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橱窗嘛，橱窗长得很好看，那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景气其实是准备往前去走的。那有一般来说的话，学者会认为说股价反映的是提前整个景气走大概3到6个月。那我们如果从今年上证的低点是产生在所谓的7月，那如果是所谓的领先走3到6个月的话，那如果低点是在7月，也就是未来的1到2个月，我们的总经数字还是有可能比较不好看。可是大家不用怕，为什么不用怕？ 因为我们在交易的是股价，我们在投资的是股价指数，不是这些总经指标嘛。那刚刚有提到的所谓的股价指数在七月底已经落底了，那接下来都没有再破底，那就算今天的经济景气指数不好，那也是在反映过去三到六个月的一个现象，那这个也是合理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开始去注重刚刚提到的中国的投资的拐点的话，或许这些的总经指标所引起的市场的一些波动，刚好可以让我们从容的进场的一个时间点。
对，刚才孟迪你讲这个，我觉得一个很有趣，就是我在看这个深中小这个指数啊，它的四月中是这一波从二月最高点是11053啊以来的第一次的低点，然后七月底的时候又跌了一次，哎，又第二个低点，然后呢九月底又跌又一个低点，可是这三个低点底部是越来越高，这符合我们对所谓的底部越垫越高。然后呢十一月底这一次突破了七月中旬左右的高点以后，
哎，
它就过高了，那结果那冬天还没来，它已经先进入春天了。
是是是，对，是是是，所以蛮符合教授说的春夏秋冬这样一个循环。
对，那这样早知道在今年的四月中我们就先买不就好了吗？其实如果说实在话，很早之前你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你就有提醒大家了，就不用这么悲观，所以如果那时候四月四月买这个我们可能又讲太早了啦，好不好？那如果说其实如果七月底那一次的修正啊买了，其实后面都没有更低耶，都再买不到更低耶。那另外一个我想问就是说，除了你刚才讲你刚才讲那个很有趣，就是说因为股价指数是领先市场，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经济数据本来一定是差嘛，因为我前面的跌就是在反映现在的报告嘛，那所以表示我现在在涨是不是未来的数字会变好，应该可以这样的猜测。那聪明的资金呢，比如说外资呢，可以追踪吗？
其实应该是说，从中国股市来看的话，我们常常会去看，就好像台湾投资人一样嘛，会去看所谓的外资的进出嘛。那其实中国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所谓他们针对深沪港通这个部分呢，去做一些所谓的北上或是南下。那北上呢，因为它的应该这样讲，这个机制呢是为了中国的股市的这些监管机构呢，为了要去方便的管理外资进出所设的一个。简单的讲就是一个闸道口，那这个闸道口会设在香港，那也就是说你外资的资金大部分都是在香港作为所谓的基地嘛，那如果要投资中国的话，你就从这个闸道口怎么样北上上去中国大陆，不管你今天是要投资的是上海股市还是所谓的沪深，那或者是说现在还有所谓的北京交易所嘛，那如果你是想要撤出，从中国撤出的话来回来香港，它就是南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北上的资金，也就是刚刚教授提到的这些外资或者所谓的聪明钱，它是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市场。我们根据的所谓的统计资料来看的话，近两年大家都知道两年是总共24个月嘛，那24个月里面有21个月呢北上资金是所谓的净买超就是从香港流到中国股市的这些钱呢是净买超的，而且从2020年的十月去年十月之后呢，北上的资金已经连续14个月净买超了。那如果今天我们所担心的中国景气这么的不好，那我们又知道说外资呢其实对于所谓的总体经济或是所谓的景气面的一些资讯是追得非常非常紧的，他们可能不在乎你今天的1111到底卖了多少，他们可能不在乎什么颈线突破啊，什么压回之后做整理，外资因为钱太多了，所以他们不会去看这些，他们注重的是所谓总体经济面。那如果总体经济面如大家所这么的担心的话，这些的聪明钱或许应该就要改名不叫聪明钱了，这些我所谓的外资操作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一些外资的操作方法。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些层面上面来看的话，外资应该还是持续的流入中国，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也看了刚刚提到的这些深中小指数呢，其实今天收盘已经又站上了10000点。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说，如果外资指数进入到北上进入买超的话，深中小指数特别容易涨为什么？这个有点像说今天要进入中国股市，这个 趋势是没有错的，可是我总是要去挑对的方向或是挑对的产品去做投资嘛。那目前来看，对的产品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春夏秋冬，如果现在秋冬是比较冷的，像金融地产的话啊，权重比较重的有可能是上证指数啊，沪深300指数。可是科技股这些具有成长性的这些科技股，或者是中小型类股，是集中在我们的深中小，所以它每次只要是净买超在整个北上的资金前进中国股市的话，我们观察到就是深中小指数也是特别容易涨，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对，那当然就是说大家也很关心就是产业面的一个议题啦，因为之前中国的一些所谓的产业政策好像让大家有点害怕，可是其实最近还是有蛮多这个产业相当的热，像元宇宙啦、电动车啦、碳中和这些，那这个部分你的观察是如何呢？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你是在吧 L2995。
没错，其实我们一直在观察说中国它到底是在玩些什么把戏，因为一来呢它又去设了这么多的一些监管的一些制度哦，不管是针对我们一刚开始的阿里巴巴啦，或是所谓的这些滴滴出行啊，甚至于近期有去打压一些房地产哦，虽然它是现在有点说打压过头，现在目前这两天有做一些所谓在房地产信用管制有一些松绑，那我们都把它视为说已经打过头，马上开始慢慢在做修复的动作。那不管如何，大家都会觉得说你看为什么这么多投资朋友都会觉得好像中国景气不是很好，因为就是有这些的打压的新闻。那或许没有看到所谓对于产业发展有什么样的重大的政策，不过就像刚刚教授提到的几个目前很热门的一些主题，不管是元宇宙啊、电动车啊，或甚至于整个碳中和这样子一个 issue， 那目前来看这些好像都在中国有一些琢磨的。那我们就来简单的，等一下可能我们会花一些时间简单说明一下，不过我知道说教授在前两个月大概针对这些主题的都有非常非常深入且平易近人的一些说明，大家可以有找个时间去找，如果没有错过的话可以再回去看一下，找一些教授补课的一些资讯来看。
对对对，有在 follow 啦、哦、
总是要监听一下敌情对不对？他没有没有开玩笑。对，那我想这几天呢元宇宙应该是最炙手可热的、哦、那我想从不管是台湾啊、美国、韩国甚至中国、哦、我想韩国他们在今年的七八月、哦、也发了三四档的元宇宙 ETF， 其实是走在蛮前面的。那美国其实六月已经发了一档所谓的 Metaverse 的一个 ETF， 那他们其实都走在前面。不过呢最近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其实只要碰触到这个领域的，不是涨翻天就是已经涨到了天、哦、那我想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应该是台湾在做 VR 的眼镜的那家公司吧，今年十月冲才35块钱，短短的一个月已经来到97块了、哦、那我想在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元宇宙的这个所谓的这样子主题这么的热，其实在早在今年的年中，中间的中、哦、大陆这边已经早就已经涨过一波了，而且是有所谓的游戏类股去领涨的。那到了九月份呢，更是有所谓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元宇宙里面的 AR 啦、VR 啦、MR 啦，或者是所谓软体晶片、感测元件、穿戴装置、5G 所谓的云的储存或云的计算，这样子一波领机上来的话，其实造成了监管机构又开始说，哎，你们不要涨得那么凶、涨那么快、哦、我们大概休息一下。所以其实它涨的已经让整个监管机关又注意到了这个所谓他们想要去聚焦的一个未来的产业。所以当我们还在想说到底元宇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当然教授我想这个课程里面大家赶快去补课，不过中国已经涨一波了、哦、那所以在不管是从个股啦或者产业上，其实早在已经走到了前头，甚至于帮我们定义的什么叫做元宇宙了。
其实你刚才讲大家可能会担心说，诶，可是如果发出监管是表示这个产业要结束，但我举例啊，就好像台股被警示的、被关紧闭的、哦、出来都越关越大尾，所以你说它会 会提出警告，也代表这个产业突然之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有没有一些公司，它比如说跟我们过去我在看啊，比如说像什么歌尔股份啦、啊、然后立讯精密啦、欧菲光啦，还有像这个德赛电池等等，其实跟我们过去在讲智慧型手机的这个产业其实是蛮像的，对不对？
是没错，因为其实整个元宇宙它就是把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平面的网络变成立体的网络。那这个立体的网络呢，也就是你使用者呢可以用任何的身份跨到任何一个场景去。那在中国大陆之所以在前阵子会提出的一些警示，或者说所谓的监管，它是其实是不希望，因为目前来看整个应用上还是集中应该说没有那么的具体而且广泛的去运用。那当然需要时间，那需要这些大型的，不管是我们都知道 Facebook 它也改名叫 Meta Platform， 那这些还有另外刚刚教授所提到的，不管从硬体、软体，甚至于 3D 或是晶片等等的这些的公司，他们希望说能够亦步亦趋的慢慢的成长去做茁壮。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去看呢？其实在整个刚刚提到说九月份所带动的这一波的一个热潮，元宇宙热潮，其实是有一个游戏。那中国呢，其实前阵子也对游戏股希望说他们不要占据我们学生太多的时间嘛，所以还特别管制了一些游戏的时间。不过这场游戏呢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地方是说，那这场游戏叫做酿酒大师。那以前我们都有玩过，大家应该有玩过所谓的开心农场嘛，好几年前开心农场很红。后来有更早之前还有电子机，有没有？就是每个大家拿个手上在那边一直喂食物，还要帮他清大便。
你不要讲
电子机，这个就知道我年纪很大了。
对，你这一讲，我像很多人傻眼，是电子机是什么东西
呀、啊？什么是电子机啊？
啊，那个
OK，
那个二三十年前，对不对？
不要笑我嘛，我年纪大了，哎，我只是让大家有点感觉，就是 OK， 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会在线上去玩嘛，对不对？那喂它，甚至于说让它种了菜之后，让它开花，开花成长之后，我还可以把它收取下来。不过大家玩一玩之后，会不会觉得很空虚？因为它不是真的嘛。那酿酒大师是。所以会觉得有一些所谓的元宇宙的概念，就是把所谓的虚拟的网络世界跟实体的真实世界去做结合。它怎么结合呢？它你可以在所谓这个玩游戏里面用各种不同的参数，各种不同的设备、哦、甚至于那个酒庄里面的那个酒窖到底有怎样的温度啊，都可以去运用它。那运用它之后，你可以再加上自己的配方，我想要高粱，我想要蒸馏的方式可能温度高一点，或者是低一点，或者是所谓的时间久一点，或者等等的这些不同的参数，去酿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品牌的酒。那最后呢，你可以设计自己的酒标、哦、把它贴在酒瓶上面。那如果只是线上的玩这些玩意的话，那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对，所以呢这个游戏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去结合了一家实际真正的一个酒厂，它叫做金沙古酒。这家酒厂你刚刚所设在游戏里面所设计的这个酒是属于个人品牌的，这个酒甚至于酒标酒瓶都可以自己选，选完之后呢由这家金沙酒厂真正的提供酒给你。它就是把所谓的虚幻或所谓虚拟的这个世界结合我们真正的实体上的这些商店去做一些整体的结合。那结合完之后就可以产生无比想象的空间。各位想象看看，以前你去酿酒的时候，你真的如果有兴趣去酿酒，你可能这一批酿酒一酿的话，哇，失败了你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成本，很多很多的时间。不过透过这样子 AR VR 的一个整合之后，你可以很有效率很迅速的去找出自己所酿的这个酒到底属不属于自己的口味。那不属于的话，你可能不用花这么多的成本，这么多的所谓的资金，就可以去再重新的再去生产出你自己想要的这样子一个规格。所以在整个元宇宙的概念下，如果大家用这样子的想象去空间的话，就是把你认为的虚拟的一个世界再加上实体的生活如何做一个连结。那我想这个也是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为什么会 会觉得还是蛮有机会的。那就目前元宇宙的一个概念，如果从深中小指数成分股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受惠的一些个股里面有像显示幕或是所谓玻璃里面的原始技术、哦、这个也是我们深中小的指数的成分股。那光学镜头里面的像刚刚教授提到的各个股份啊，那模组里面的绿信精密啊，我想这个很有名、哦、那欧菲光也是非常有名。那电池呢，还有所谓的德赛电池、哦、这个也是一个电池这个代表的一个个股。那像还有我们整机的部分、哦、像刚刚提到说我们台湾有一个做 VR 眼镜的，那整机的部分呢，像在各个股份或是绿信精密，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成分股里面的一些代表，就是元宇宙的一些代表，那也提供给各位做一些参考。
那除了元宇宙以外，最近我们其实也观察到整个电动车的市场，像这个 Lucy 不是 Jessica 嘛，不是 Cindy 的，就是叫 Lucy 这个也是电动车。我最近常讲这个梗，然后后来久了发现这个梗好像
都没有人笑，对不
对？对，而且有点破坏我的形象。还有另外一家是 Rivian， 这一家是那个亚马逊的贝佐斯在后面大力支持的。那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整个电动车的产业有大幅度的成长。那这个部分因为过去电动车也是中国大陆非常着重的一个领域嘛，那这个产业近期的一个发展，你的观察，它是已经过头了吗？还是说还正在持续成长中？
我想这整个电动车的产业过头可能真的只有刚开始而已。怎么说刚开始而已呢？因为整个不管是从电动车的普及化，或者说我们认为的一个覆盖率，那或是说以后因为在碳中和或者所谓碳达峰的要求之下，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些的车子原来的燃油的车子的这个污染呢，其实是最严重的。那所以呢，想要让整个碳中和或是碳达峰的一个目标可以达到的话，管制汽车燃油汽车的数量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所谓做法。所以在整个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电动车的，不管是从欧洲，不管是从美国，甚至于中国的部分啊，大家都在2030到2040之间都已经开始在说，哎，以后这些燃烧汽油的这些车子都不可以卖了。那如果是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单单从2030年预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个成长量，可能就有1000多万辆的电动车的一个市场。那相对于整个欧洲不过是1200万辆的一个预估量的来看的话，就可以知道说，不管是从刚刚我们提到的消费面上面来看，就是所谓的卖出去车子的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未来的中国还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市场。那刚刚教授提到的这个所谓的 Lucid， 那另外一家所谓的 Rivian，那这两家其实在上个礼拜纳斯达克才上市而已。那其中 Rivian 它其实现在市价已经是整个我们熟悉的那个福斯集团，有没有，就是 VW 那个汽车市值已经超越它了。那 Lucid 也是超越了整个福特。那我们也看得到 Rivian 它在整个报告里面，他们有提到说未来呢，它要把他们在中国去设立所谓 SUV 跟送货车的一个生产基地。那之前呢，那个所谓特斯拉早在中国已经在设厂，所以我不管是从生产或是刚刚提到的销售的部分，我想这两块，一个是在坐车嘛，一个是在买车嘛，那这两块的主要消费的未来的一个市场，我想中国一定是当仁不让的，所以我不觉得它有过头。而且如果过头，如果现在是2050年的话，或许有过头的疑虑，不过现在还是2020年刚开始，所以未来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那因为我们最近在观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碳达峰碳中和的议题嘛，所以不管是元宇宙、电动车、新能源基建，包括我刚才在讲这个能源议题，应该都是中国未来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那这样来看，反而未来都还有很长期的这个产业的可以冲刺的力道跟空间。但是现在 冬天来了，对不对？可是中国股市的冬天走完了吗？
冬天才刚来而已，所以是不是走完了？那我们可以感觉一下说，目前如果就中国股市整体架构来看的话，那大家如果没有很清楚的去看待一个市场，那他有可能认为说，哎，现在冬天来了。就好像其实对于中国投资让我想起了一个前阵子很红，应该说这里一两个礼拜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讨论，就是韩国在那个 Netflix 上面的那个所谓的鱿鱼游戏，哦，大家应该都比我还要早看过。
你现在讲鱿鱼游戏就又慢了，他那个
又慢了，对，这个就是老，
对对，
老
不过确实、
那个、
没有也不会啦，就是这个鱿鱼游戏前一段时间真的很热啊，对啊，
是 OK。 那鱿鱼游戏里面好了，就算热好了，那里面有一关叫做玻璃桥。
哦，玻璃桥，
大家都知道说，对，那玻璃桥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看中国股市一样，我们都认为好像玻璃桥嘛，就是看起来都很清楚啊，它就是不好，然后它就是被打压，哦，各个产业就怎么样糟糕，有的没有的，可是你就没办法踏出决定的那一步，所以你可能选择逃避。那逃避之后，其实在整个游戏里面你可能就被歼灭了，
就是怕跳过去然后刚好是玻璃掉下去啊。
对对对
对啊，
不过因为里面还有一个是强化玻璃嘛，那我们怎么去挑选出来强化玻璃呢？就要从所谓的政策，齁，然后或者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产业发展的趋势去找到对的一个产品。那什么叫做对的产品呢？就像刚刚提到的，不管是未来的电动车的趋势，那我们感觉到说，诶，中国未来的电动车的一个产业的前景是非常好的。那再来看一下所谓的碳中和、碳达峰的这些一些个股，那是不是也是在我们所投资的标的里面？甚至于一刚开始我们提到花一点时间在谈元宇宙这个未来的产业的一个前景，那也有一些个股都已经琢磨在里面。那我要去投资哪些呢？当然是投资未来的前景发展。为什么？就像刚刚提到的，不管是从电动车，不管是从元宇宙，不管是从碳中和或碳达峰，甚至于整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里面去集中。那深中小指数，或是所谓现在叫做深中小100指数呢，其实就是我们00643深中群益深中小 ETF 所追踪的这个指数，它其实在整个科技或是所谓的我们感觉到的一个像纳斯达克或是所谓的关键趋势的这些个股的一个权重呢高达 40%。 那再加上一些新能源像锂电啊，甚至于说我们刚刚可能没有提到的那些什么风电啊，或是所谓的氢能源等等的这些比重，其实加起来已经将近 50% 左右。那也就是这个指数其实是蛮符合我们未来的也中国所要去期待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刚刚提到教授是说，哎，冬天来了，冬天来了是没有错，可是我们应该是开始要去积极的寻找当春天夏天慢慢来临的时候，我所可以开花结果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呢其实已经帮我们种在那边，那只是等待我们去发掘。就好像冬天其实也会开出天山雪莲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刚好可以借由市场对于所谓的中国给予比较不确定性的这一段，那我们既然知道拿捏到了一个对的时间点，比如说我们的对于未来这个年底刚好是一个红包行情，那我们可以去值得期待。那对于接下来的元月行情，甚至于说接下来有一些像冬季奥运的这些行情，那接下来这整个产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变化的一些中长期的一个投资的概念，那都可以结合在我们认为接下来可能要开始春天开始开花结果的这个深中小指数上面去。
那过去你有做相关的统计吗？因为像我们大家都会习惯用统计啦，因为我觉得毕竟统计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依据嘛，因为毕竟如果我用长时间去统计到底假设冬天会冷，不是冬天会冷，我在讲什么，应该是说比如说进入12月1月就会冷，那我是 7 我12月我就开始，我提早我就可以去进一些这个发热衣啊，对不对？因为12月1月会冷嘛，我统计过去是这样，那这样子这个时间点就比较好掌握。比如说因为我们可能不是真的是气象专家，我还去看那个到底温度，那我就按照过去的经验，那 A 股过去这么长时期以来到底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季节性效应在？
是，我想年底嘛，我想就是我们接下来我想大家会在媒体上面或是平面或是报章杂志上面看到大家又在谈所谓的元月效应或是所谓的红包行情。那为什么会有元月效应？ 应呢，其实就是说根据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一月份呢通常是报酬率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该投资的一个机会。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通常在年底呢，这些上市柜公司呢，或者是一些在做一些财务操作的一些关系呢，他们会把所谓的获利的股票卖掉。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经理人也是要休假嘛，所以他们为了要让他们的休假期间手中的部位可以不要那么的波动，所以他们也会把手中的股票把它卖掉一些，让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都聚集在年底的时候，就好像说哎，年底好像就会比较不好。那因为整个年底的一个基期变得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啊，他们过完年哦，经理人回来上班总是要把部位再买回来嘛，那接下来碰到像中国或是所谓台湾这边的一个习俗的关系，红包我们又开始领到了。那领到红包之后，很多的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我把它存起来。可是现阶段我们的存款利率这么的低的情况之下，我想大家都会很勇敢的去投入所谓的股市。那刚那个教授也提到，他有一份所谓的精彩的存股清单哦，这个也是各位未来可以去参考一下的。那也就是造成这样子这个现象，所以变成说好像一月份或是接下来的农历新年之后的行情相对都会比较好。没错，从2020年以来呢， A 股在整个岁末年初的行情都有比较不错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只是说看起来它的启动时间是有差异的，那启动时间呢其实跟前一年的所谓的三四月的一个应该说第三季跟第四季的行情是有关的。如果第三季跟第四季的行情比较弱的话，那它有可能会启动的比较早一点。那我们可以从2004 2006 2008 2013 2020跟2021这几年来看的话，似乎他们都在11月份就开始启动了，那好像今年也是有这个的意味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去期待说那它到底可能会走多久。那从过去的资料来看的话，跨年的行情最长的时间可以有112个交易日，将近有差不多3-4个月，这个是平均来看也有 1.5 个月，差不多45天。那45天如果从交易日来看的话就有2个月，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来看的话，从这个时间点到过完年后的这一段期间里面，刚好是我们所谓的冬季的这个效应，刚好是可以让我们参与所谓的元月行情、红包行情，甚至于在二月之后的一个冬季奥运会造成我想内需市场会有一定的一些作用，应该说成长的一个趋势态势的来观察的话，这个时间点其实是蛮值得去介入，然后让我们可以在未来真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享受到甜美的果实的一刻。
对，那因为接下来又有这个圣诞啊、新年啊、过年啊、冬奥啦、啊、所以如果照这样来看，掌握这个季节性啊，那投资 A 股啊或者是深中小来讲啊，只要时间对了、趋势对了、产品对了，这都要对了齁，所以自然而然应该就会有，那大家就很开心啊，就帮自己赚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红包，大红包，还不光只是红包行情。因为根据过去的统计，应该是这一段时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整个跨到从冬天跨到隔年第一季啊。因为我前几天在跟这个孟迪在聊的时候，他说大概短则17个交易日嘛，齁，那平均45天哦，光这个深中小的涨幅有时候可以达到这个7-8成这么大，齁，所以说真的，如果投对了趋势，投对了产业，时间你也掌握得好，诶，真的不错，齁。好，那今天这个当然这么宝贵的时间，我们邀请到孟迪把聊天的场景从移到线上，我觉得不错啦，因为本来我就想说花一点时间跟他请教一下这些东西，那刚好哎，直接这
我们也是在执行元宇宙嘛，对不对？就是把那个从实际上的一个情景拉回线上去。
我跟你讲，如果真的更厉害，以后元宇宙变成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对谈，我也看得到你，你也看得到我，然后别人也看得到我们两个，
哎，对对，很可怕，对对对，
阿飘，
所以还好啦，就是他可以有替身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可爱一点的替身，比如说像长发飘飘的古怪教授等等的，
对，
所以大家蛮值得期待的。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的风潮。那当然，这个产业的发展，我觉得也不是一个虚无缥缈了。那现确实我在观察很多这些相关有潜力的股票，确实是在深。 深中小这一个指数里面还蛮多的齁。好，那当然也谢谢这个孟迪今天来线上跟我们分享。那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齁，也这个到时候再 follow， 好好 follow 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OK， 谢谢孟迪，谢谢。
好，谢谢，谢谢各位，晚安。
晚安。
嘿，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